第15节开始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，以至于死；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至于诚意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乃是永生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磊磊弟兄的朗诵读。今天我们进入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第二后半部分。昨天呢，我们有学到第六章，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，然后同活。第六章第四节，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进入死里复活一样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十字架之路哈。我们要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这也是在那个这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。然后那今天呢，就是来到了这个第十五节之后，就是我们怎样跟随神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做义的奴仆。我们从过去是从是做罪的奴仆哈，现在转化成做义的奴仆。然后保罗在这一段中要回答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犯罪？进入到15节和16节。就是这个就是保罗一开始就用这样的疑问句，然后自问自答哈，断乎不可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经常会用的这个断乎不可哈，就好像有一个岔路口，他严谨的推论就是在每一个推论之下，可能都会产生一个疑问，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得了救恩，在第14节就是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那我们进入在恩典之中，就是好像我们是不是就好像买了一个救恩的门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躺平，甚至上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到了救恩呢。然后这个就是保罗的回答，断乎不可。因为我们第16节就说，你们要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然后，如果是我们现在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至于义哈，就是做我们神的奴仆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义。然后第17节、18节，就是他为此感谢神，就是说你们做的对，他那个就是肯定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顺服了那个所传你们道理的模范，就是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哈，做出离弃罪，然后顺从真理，这样的话你们就是被释放了，做了义的奴仆。那这里有一个图，就是 是用 AI，我用 AI 生成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你顺从罪，然后你的生命是在软弱中，软弱无力和唉声叹气中，无法打破这个罪的咒诅和捆绑，然后你就做罪的奴仆哈。你看到这里是弯腰的情况，然后是在死循环中去努力。但是我们一旦得到了神的义，哈，我们得到救赎，我们的腰就直起来，我们变得蛮有能力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死循环就被打破，我们直接通入与神的渠道就沟，就畅通了。第19节第20到20节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肢体，哈，这个保罗就是不断的那个不断的把这个问题带入深入哈，那我们怎么样做义的奴仆呢？就是说第19节就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哈，这个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适用的。我们肉体确实是软弱，那我们曾经把肢体献给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。所以19节哈，这里有一个对比。然后呢，现在也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那它的结局是不同的。然后你把肢体献给不法，你就成为不法哈，成为罪的代言人。但是你要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就可以成圣。这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哈。但如果你还是做罪的奴仆时，你就不被义约束了。所以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就是这个奴仆哈，我们一旦献给义的话哈，我们是不是信徒又失去自由了哈？我们是不是从罪的捆绑中又变成义的捆绑？所以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哈。然后哥林多前书6章20节，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。那21节到22节就是两种生活的结果，就是我们要基督徒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那这个选择哈的结果呢，一个是走向灭亡，一个是走向永生。所以我们的身体作为义的器皿哈，我们就是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然后有那个成圣的果子结出来，对照经文有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，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哈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长出来的，是从神而生出来的哈，这个成圣的果子。然后约翰福音15章5节也有，常在我里面的就多结果子。进入到罗马书，6章23节就是最后一句话，第6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也给这一段经文总结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哈，一个是死亡，是你用罪的工价赚来的哈，你一定要去做的。然后，但是神的恩赐呢，却是神白白赐下来的，而且它却是永生。所以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为罪效劳，而要为义服侍，然后活在恩典中，结出圣洁的果子。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，这个奴仆哈有什么特点呢？这是两个奴仆哈，就是一个是罪的奴仆，一个是义的奴仆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可以联想一下他们的状态，然后他们的能力，然后他们的结果哈都有不同。然后做义的奴仆会不会就是真完全没有约束，就是那种真自由呢？那现在很多基督徒哈就是。面对一些自由的论调哈，我们该如何反击？假如说我的身体我做主，我们对同性恋是不是要怜悯啊？这个是他们那样做，他们陷入罪中是很可怜啊。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哈。然后做义的奴仆和真自由的关系，尤其是。 当你的意志和神的旨意相冲突时，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奴仆？
好，谢谢爱丽丝姊妹啊，这个很好的思考的问题哈。那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的观念，但是如果这些重要的啊，基本的观念想不清楚啊，就会产生后面的迷惑。什么是自由啊？什么是真自由啊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。那自由是不是意味着没有约束呢？真自由是不是就是为所欲为呢？啊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任何限制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。那从六章一开始讲的是成圣的道路啊，所以从六章一节开始哈，我们昨天有看哈，讲到他要知道，要相信，然后要看啊。昨天就已经讲到说献给这个词哈，那今天继续讲哈，要把自己献给义，做义的奴仆啊。这里只有两种选择，一种要么留在原先的状态做罪的奴仆哈。但是我们有一种选择了，现在哈，我们可以断开这个罪的捆绑，从罪中得释放，然后变成什么义的奴仆哈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自己要配合哈。所以这里面成圣的步骤，他讲的蛮仔细的哈，也很清楚。但是我们要用心思去把它理顺，想清楚哈，到底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哈。哎，小组里姊妹没有讲完哈，讲到成圣的道路哈，我们走跟随主哈，是在走一条路哈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哈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一条路。那走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这个路平不平啊，这个路宽不宽呐，这个路是窄路还是好走不好走？这个走路的最关键是结局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？不是因为这条路好走，你就往上走，那最后掉到悬崖里面呢？啊，所以你看这第六章最后，他讲来讲，最后讲到你犯罪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死啊！如果你走成圣的道路呢，做义的奴仆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出成圣的果子来，结局就是永生啊！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你在选择走路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清楚那个结局是什么啊！这是保罗帮我们看见的哈。那这一段反复出现的词就是奴仆啊，所以。思考问题第一题也帮助我们去思考奴仆，第二题帮助我们思考啊，奴仆跟这个自由到底什么关系哈？所以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好哈，这个真正的自由不是啊为所欲为哈，真正的自由是为所当为哈。耶稣说，我来赐给你们真理啊，真理使你们得自由哈。所以真正的自由就像那个火车走在那个轨道上，你要有神真理的规范啊，有那个。有序可循，你开车在路上哈，红灯就要停，绿灯你才能走啊。你如果不顺从这个规范，啊，很快你会失去自由，别人也失去自由啊，啊，就会撞车了哈。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啊，而是照着神的道理、真理的规范去行哈。做义的奴仆才是真正的有自由的生命的方式哈。魔鬼会来骗我们，说你为所欲为，你想干什么别人管不了你，啊，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才叫自由，这是魔鬼的谎言啊，这是不行的，这也是不合真理的哈，这是耶稣早就警告我们的哈，所以选择做义的奴仆，才能够经历真正的自由，才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神儿女的那种的荣耀的自由的生命的样式哈。那这一章在讲成圣的道路哈，那把几个关键词串在一起哈，可以让我们思考得更清楚。第一个是知道，你看六章第一节问出问题以后，他的回答说：“岂不知你们岂不知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吗？”哈，所以第一步成圣的第一步哈，你要知道真理啊，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啊。如果一个囚犯关在监牢里啊，别人告诉我说去。那个牢房的门已经打开，锁已经开了。如果他不知道，他在那里面就觉得自己肯定没有自由啊，出不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已经归入他的死，魔鬼的权势、罪的权势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。好多人讲说，哎，我没办法，我一定会犯罪的，信耶稣一定会犯罪的，信耶稣也一定会犯罪的，这个就是一种谬误，一种。错谬的这种观念进到他的头脑当中，人家说：“哎，我性格就是这样
啊，我以前一直是这样讲话的哈，我这个刀子嘴豆腐心，我心是好的，但讲出话就是难听。那这种的观念就是束缚他，因为神已经释放我们了。你有豆腐心，你也可以有豆腐嘴啊，你可以有温良的嘴，赐人生命的嘴啊，因为神已经断开了这个所谓刀子嘴的这种捆绑啊，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了。有些人不知道。有些人就以为说犯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哈。所以第一个要知道，你看15节他问出一个问题以后，第16节也是说岂不晓得？你看我们要知道真理啊，为什么要读圣经啊？好多很深入的一些问题哈，有些人不愿意去想，这也是属灵的懒惰啊。隐秘的事情属于神的啊，神如果不讲不启示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很多的事情啊。但神已经讲出来，把整本圣经已经赐给我们了，却不肯下功夫去思想、去学习，这是属灵的懒惰啊！不要以这个为借口说啊，我凭着信心这些知道了就可以了哈。还有更丰盛的真理哈，要不断的晋升，要不断去思想，用我们的 mind 爱神哈，我们要尽兴哈，那个是我们的 mind。要使用神给我们的理性去好好去思考这些的真理，要知道啊，不仅知道还能够讲出来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第二步叫相信啊，别人告诉你说那个监牢的锁已经打开了啊，门已经一推就开了，如果你不信，你还是过着那个囚犯的那种状态哈。你要相信别人所说的，相信圣经的启示哈。啊，第三步就是你要采取行动啊，这里就叫信啊。你要推门而出啊！如果你知道了，你也相信了，却不采取行动，不推开那个监牢的门，你还是过着囚犯的生活啊！所以这三个动词串在一起哈，知道、相信，然后献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肢体。19节哈，你以前怎么把自己的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，并不难呢。以前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都知道啊，这个脾气不好，我们就要讲怪话的哈，这是罪的奴仆。心中有怒气一定要发出来啊，憋不住的啊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照样啊，心里发怒的时候，人说神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啊，生气却不要犯罪哦，不要含怒到日落呀啊。我们顺服神，用这些的话来限制我们的行动，限制我们的口舌，哈，然后做顺命的奴仆，做义的奴仆，义啊，恩典啊，基督怎么讲，圣经怎么讲，我们就顺着去行啊，并不难啊，以前怎样，现在照样啊，你就怎么样，以至于成圣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结出成圣的果子，结局就是永生啊，所以这是每天很实际的哈，这个。每一天我们要去操练的哈，学习听，学习做，学习走啊，神引导我们的道路。
这个刚才牧师给我们点清楚了，就是怎么样来做神的奴仆，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这看到这个奴仆这个词啊，它这个希腊文叫 doulos，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奴隶社会的那个奴隶其实是同一个词。大家看过很多电影，那些黑奴啊什么的，就是跟我们今天社会当中或者到你家来打扫的那个什么钟点工啊、清洁工啊，这个不一样啊，就是说。他这个奴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属于自己，他的绝对主权归属于他的主人啊，就像那些电影里一样的，主人要他生他就生，主人要他死他就死，他做什么想什么，就是完全是听主人的话，他没有自主权的。然后这个马太福音也就讲到，一个人他不能够侍奉多个主。那里讲的是马门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这里经文就讲，你不能说又侍奉神啊，又侍奉这个撒旦，或者说又侍奉你自己的那个老我啊，就是说你只能选一个主人，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没有中间地带啊，你要么是罪的奴仆啊，要么是神的奴仆，所以说就是这个罪的奴仆，他最后就是你把自己作为一个不义的器具嘛，那最后带来结局就是死嘛。你的实质，你看上去是得到了自由啊，这个什么，我的身体我做主，实际上永远是被罪所捆绑的。然后你做神的奴仆啊，就是把自己的肢体献为义的器具，然后你的就一生在走的就是一个成圣、一个永生的一个道路 啊，就是看上去好像失去了自由，是完全的顺从主，但实际上你就得到了一个真的自由。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真的自由啊，就是刚才弗拉姊妹她就说，这个昨天那个查理科克啊，他的遗孀就提到，他说他们两口子以前经常讨论这个真自由这个话题。他说查理科克就说，他说真自由就是可以，大概的意思啊，就是真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行出神让我们所行的事情，然后过符合神旨意的生活。啊，这个总结的也蛮好的，就是师母就说啊，今天我们这个经常陷入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这个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一生都在这个挣扎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像刚才这个牧师说的啊，这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实际上你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啊，是做这个神的这个给义做奴仆，还在这个罪的这个权柄下，还没有彻底的被释放出来。这两种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，然后所谓的真自由就是你有那个自由，不被罪所捆绑啊。就是很多人来到那个西方社会，就像我昨天说的，他第一反应他不是去找教会啊，他第一反应去声色犬马，去那些不该去的那些场所，是吧？那个就不是真的自由。什么叫真自由？那也有这个，我们遇到很多那个探亲的这个就是父母亲啊，他因为他在家里很无聊，然后就被小孩带到了教会啊。我相信我们这成人平台上也有很多，然后哎，听到了福音，听到福音他就才恍然大悟，他过去一直像那个世世纪一样活在这个罪当中，然后他如今得到了自由，他得到了自由，享受那个美好甘甜。然后他探亲时，比如说6个月完了以后，他回到国内，他继续的啊，他在传福音，然后继续享受在神里面那个自由的生活。虽然他在外面是很不自由的，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国社会啊，这个具体的我不多形容了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他在灵里面得的是自由，因为在靠着神这个顺服神，在基督里面就真正是能得到真的那个自由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意志和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有啊，都又遇到这样的，就说你死透了没有啊？昨天也就讲到，你还没有死透，哎，我就想，哎呦，这一刻我顺从一下自己，享受一下自己啊，然后下一刻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我才顺从神。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成了那个罪，或者是成了你的自我的一个奴仆了啊。我们就是始终。哪怕你做不到，但是你始终心里要有那个意念，就思想，就是我要来顺服神啊，让我这个心里面那个两个律在征战，我要让神靠着神，我靠着祷告，靠着神，让那个啊这个顺服的这个顺服神的这个啊这个得胜，那个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这个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就是义的奴仆的榜样，我们来自愿的，我们来主动的来顺服神，来信靠他的主权啊。所以说，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时刻啊，都会有这个做谁的奴仆的这个征战啊。如果你真的是奴仆，你想到你的身份是奴仆的话，那就是说，谁是你的主人？是奴仆，你一定要完全的来顺服你的主人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也有我的自尊的啊，我也有我的身份的啊，这个时刻让我自己来做主一下啊，这个在属灵征战的时候选择顺服神，这个其实就是你属灵成长，你在成圣的道路上啊，你真的又前进了一步，这也是你获得真自由的关键。
啊，那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，感谢前两个组的分享，好精彩。我们组实际上是顺着 Alice 姐妹的两个问题在思考，就是一个就是奴仆，一个就是自由哈。在奴仆里面，我们都有弟兄姐妹查呢。奴仆的定义就是完全属于无没有自主权哈，同时呢也是心里完全的归顺哈，归属。那奴仆没有权利。主人让他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所以呢，这个从心里面的渴望做谁的仆人，做谁的奴仆，这就决定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这个决定会选择道路，道路会引向结局哈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要明白，听从主人的命令。听从主人的命令是有工价、有报酬的啊。那罪的报酬就是死哈，义的报酬、神的报酬就是永生。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永生哈、啊。那对比那个奴仆两种奴仆，一种是罪的奴仆和义的奴仆，也就是神和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这两个实际上有鲜明的对比的哈。那罪实际上他的身份呢，你就是被辖制的哈，是包括呢放纵情欲，以罪为乐，而那个做神做。耶稣基督的仆人呢，那是心灵是得到释放的，是圣洁顺服的，而且是爱主的。那结局也是不一样哈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罪的结局就是死亡，而顺服神，跟随耶稣基督，跟随义的话就是永生哈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就是不是暂时享受罪中之乐，而我们要。追寻幸福的根源，得到永远的满足，从神而来，这就是奴仆我们的一个思考哈。那对于自由呢，我们就是我们也在思考，就是是让我自己的身体让我自己做主，还是让神做主哈？这个就会带来这个自由与捆绑是两个哈。实际上呢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这个红绿灯这个规范，实际上规范是给我们真正真理的规范是给我们自由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红灯绿灯不去遵循这样的规范，我们的自由是什么？实际上你有自由去乱开，你就有自由去死哈、啊，这个是一个。然后呢，同时我们那个玉辉姐妹也今天也分享，就是说飞机在天上飞，你要遵循空气动力原理，你就可以自由的飞翔哈、啊。你可以自由的到达你的目的地。那你要违反那个空气动力学呢，你就是坠毁。你得自由了吗？你可以自由的飞，你可以违反空气动力学，你就可以坠毁哈。这些实际上都是引向死亡的这个实例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自由实际上的核心呢，就是不而真正得到自由，那就是什么自由呢？追寻真理的自由，不犯罪的自由，不被辖制的自由。我们按照生命的次序去做。达到能做该做的，能做不该做的自由。所以呢，就是刚才牧师说的“为所当为”，而不是“为所欲为”。哈，欲实际上是罪，是自己在捆绑；而当实际上就是义，神的引领。所以呢，求神给我们真自由。那我们愿意用罗尼加后书3章第5节的话来做结语，就是愿主引导你们的心。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
一开始我们就从有一个化学反应来讲，那这个 A 呢，就是代表是罪的奴仆，就是你那时你还在罪中的时候，那你就是不在义的约束里面。然后之后呢，你 B 呢，就是做义的奴仆，就是当你一旦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你就不受罪的辖制。那你不受罪的辖制的时候，我们在罪的面前呢，我们就像死人，这没有反应的。那我们需要用，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。那我们本身呢，我们自己呢，需要用信心的眼光来跟把自己跟基督在十架上的死联合在一块，然后我们要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生命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新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这等于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成圣成义。那如何来成圣成义呢？就是我们要献上自己。已经是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不受罪辖制的时候，你献上自己。若是你还是要把自己献给罪的奴仆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是不法不洁的。那你就最终你就是献给一个罪的一个死魔。可若是你把自己，我们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，来顺服神，献给三一真神，来做义的奴仆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成圣成义。那之后呢，我们要不断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不断的看待自己，来操练自己的生命。那对罪呢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已死的人。我们有那个能力，能够来拒绝罪的试探和要求。对着向神呢，我们就是已经是一个活的人，那我们可以来回应神的一个吩咐和带领。 那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结局呢，就是得到永生，有那个结出那永生的果子。啊，如果是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罪的奴仆，你的结局呢，最后就是死。那我们再看那个以约翰福音8章的31节跟32节这边做个总结，他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所以呢，结论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靠着上帝的恩典呢，做神的器皿，我在主耶稣里，我们就得永生。
OK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稍微解释刚刚那个Joanne讲那个化学反应式啊，这边有学化学的啊，在22节就讲了，第一个，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，感谢神的恩典；第二个，我们成为神的奴仆，刚刚那个陈姐说是 bond slave to do this，就是他怎么讲我们怎么做，绝对的顺服。那这两个加起来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。化学反应的 product，第一个就是有成圣的果子。那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一个单数的 fruit，它有9种品味啊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。那边讲到什么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所结果子的9种不同的品味。另外一个就是永生。所以，我们如果顺从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做神的 bond slave 的话，我们就在行为上有一个成圣的果子，而且最后我们导致永生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不信神，我们还是愿意顺从里面肉体的软弱去做罪的奴仆的话，对不起，结果就是死。那死的在圣经上定义就是说。Separation from 什么东西，就跟神的恩典完全脱钩了，脱离了。那这个是讲得很清楚啊，罪的结局跟恩典的结局，一个是永死，一个是永生，啊，这是这边的重点。
好，谢谢五章了啊。22节、23节连在一起读哈，关于永生的概念就非常的清楚哈。永生是什么？是恩赐。永生不是工价啊，永生不是我们挣来的哈。啊，罪是工价啊，这个死是工价啊。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罪的工价是死啊。当人不断的犯罪啊，一个月挣了10000啊。100个月就挣了100万啊，最后就结出这个死来啊。但是永生不是说我今天挣了一万一个月挣了10000，然后累积，最后累积成100万，不是。神先把100万放在我们的账户上，这叫永生啊，恩赐先给我们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做神的奴仆怎么样？我们相信我们账户上100万，然后天天支取这100万啊，最后我们就把这100万都花出去了哈，活的就成了百万富翁的样式哈。所以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哈，一个是工价，一个是恩赐，但这个恩赐怎么样？你要支取啊，凭着信心去支取。好，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，啊，把时间交给 Grace 姊妹。
感谢主，感谢何牧师的带领啊，和每位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，给我们机会，每天早上，国内的晚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，这样的学习方式真的很棒，因为就是神的话可以被细细的打开啊，真的真理就丰丰富富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使我们得饱足，真的是得自由。如果是一个人来学的话，就囫囵吞枣，然后真读不出这么丰富的内容。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在学习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这3卷书的这个得着，在这个学习当中有很多的开启。我今天呢就分享，就是给我触动很大的一个，就是以斯拉、尼希米、莫迪改、以斯帖，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就是 这三卷书的背景都是一样的，是犹太人在这个被掳、国破家亡、流落异国他乡、隐姓埋名，然后是落在一个极卑微的境地。但是呢，他们能够就是勇敢的来回应，反应就是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。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，做成神的功，在永恒里被神纪念，这是给我很大的触动。他们虽然面临的环境和挑战不同，但是呢，都是非常大的挑战，非常大的环境，甚至是像那个以斯帖，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顺服神的呼召。然后这个对比一下我自己，我觉得曾经，特别是曾经，现在也有的时候也是还会这样子，就是认为自己的环境就是好大，但现在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就真的是微不足道了，这给我很大的开启和信心。看到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，无论在何时何地何景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信心的话，再大的伤都可以挪开。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可能就是一粒小石都可以使人裹足不前。从他们的身上再一次看到，有美好信心的人的品格，就是他们能够对神有这样的，就是对神的呼召，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回应，就是看到他们的品格，他们真的是相信神，敬畏神，当然是认识神，然后也谦卑，定睛看主，然后也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。当然，他们也是依靠主，不是靠自己。也有就是愿意为主受苦，非常的勇敢、坚定。其次，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说，鼓励、安慰、有盼望的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我们自己或者说对就是。要去带领的这个带领者，如果我们能够说，鼓励有盼望安慰的话，就像那个耶稣雅集1章9节，在一章就是好几处经文都是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神与你同在，对，所以对，这是，然后他们对。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，等等这些美好的品格，我就引用几处的经文，就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几处经文来和大家分享，在那个以斯拉记的7章10节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是一个，就是给我很大很大的触动，就是看这个以斯拉，他是，对神的话是那么的认真，然后不单单是自己，去定就，定制考究专精，而且是要去教导、去传承。然后，尼希米记8章10节，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，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”我就读一下就好了，时间的关系。然后，接下来是13章的25到27，也是哇，当时给我很大的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我就先读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然后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扒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神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我又说，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？在多国中，并没有一王像他，且蒙他神所爱，神立他做以色列国的王，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，如此我岂 听你们行这大恶，娶外邦女子，干犯我们的神了。就是这也是看到，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勇气，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不怕得罪人，而是这样子去遵行，就是去归正这些百姓，也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话是非常的在就是非常的那个熟悉的，就是。然后是以斯帖记的4章13到17，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：“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，得免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”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：“你当去召集书商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3昼3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”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从这几处经文呢，就是真的是可以看到，他们都是认识神、敬畏神、通读律法、专行律法的。他们晓得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和法则，因为可以看得出来，从出埃及到被掳的历史，他们都非常的熟悉，知道神的应许、神的作为。所以，我就想，如果他们不知对神的话不熟悉，对神在历史中的这个工作，不清楚，或者说也不知道神应许，70年后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，我想那个愿意回耶路撒冷的人可能会更少吧。那愿意回来的人，我应该是非常的清楚，这是神的计划，所以就更加的有勇气了。对，所以应用呢，就是他们的信心、勇气、胆量、爱、智慧、能力，这些都是来自神，来自认识神、认识神的属性。所以呢，就是提醒自己啊，真的是要认真学习神的话，然后是，并且是要去在生活中去行，今天牧师也特别在就是分享的时候很大的提醒。其实我们已经得了这个 credit card，我们真的就神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。对，然后第二点的应用呢，就是要定睛看主，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定睛看主的话，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，他是全知全能，使万事互相效力的。那真的就没有什么问题是问题，所以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也是提醒我们要定睛仰望主，而不是要不要看环境和问题不要看人，因为如果我们看人看问题看环境的话，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更大，会让人灰心丧胆可能一事无成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要依靠，因为对啊，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们要去依靠，我们要去支起，所以就是任何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知道来转向神，我们知道神就在那里，他会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，在诗篇121篇的4节这里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万事凡事都能够带到主恩座前求，特别是以斯帖，特别就是说禁食祷告，其实都有了，三卷书里面都有，就是在又大又难的事情的面前，如果我们能够禁食祷告，专心来寻求神，那这真的就是所有的环境都会变成神来做工的一个机会，能够荣耀神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然后最后是行动，行动就是一定要有的。无论是在旧约的时代还是新约时代，信神就是敬拜神，就是讨神喜悦，就是荣耀他，与神同行同工，荣神一人。我们是身在恩典中，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。今天我们也讲到，其实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了，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基督的，所以我们应当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要效法他，以父的事为念。 在那个腓立比书2章21节说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其实我自己也常常，脑子里面知道，心也是想，非常的渴望。但是其实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这个优先次序，这个 priority 还不是那么的，真的是，就是说从时间、精力、金钱方方面面，能够，让这个去体贴神的事情，所以求神帮助我来不断的调整，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更真实的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为主而活。因为其实这是好的无比的，而且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在为永恒做准备。感谢主。好，我就分享。
好，谢谢 Grace 姊妹的分享哈，很细细的哈，把这个心路的历程哈，在读经当中，不断的把眼光哈转向神哈，这种的经历讲述出来哈，谢谢 Grace 的分享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复习本周的背诵经文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
一章十八
对吧？
节，
哈，罗马书一章
一
十
章
八
十
节，
八节，
原来神的
原
福
来
神的福，
天
天
上
上显
显
明
明
在
在
一
之
切
前
人
不义的人
身上，
身上
那些
那些行不义
真
理的
罗马书
一章
十八节。
十八节。
亲爱的主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今天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的话语，如甘甜，如甘露，进入我们那个饥渴的心灵。今天主啊，你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满有你的恩典和旨意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样式来，做你忠心的奴仆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
阿门。
门。